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圣经。主，当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温习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是何等的细腻，圣灵的启示是何等的美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主，但愿这个感觉这样的图画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真是能爱慕你的话，我们能觉得你的话语是那样的亲切，你的思想是那样的平衡，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才带给我们许多不平衡的思想。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一面鼓舞我们，一面也把正确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你的福音要把我们带回到当初你创造我们的旨意里面去。所以我们主，我们为着这一卷书里面你美丽的启示，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你。主，我们承认我们就像碎粒一样，我们就是一些有病的人，我们需要医生，你来了就是要为了拯救寻找失散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四节，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西亚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起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叫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特别注意，我愿意把这一段再重复一遍。提阿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我们再来看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腓利门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来，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来。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一系列的查读四本福音书。我们现在一同来看路加福音，我们要用鸟瞰式的方法来看它，来读它，因为这是我们这样相聚的目的。 我们已经说过路加福音乃是路加写的，整本新约圣经只有三次提到路加这个名字，三次明显的提到。那一次呢是在腓利门24节，我的同工路加，所以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在哥罗西4章14节那里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要从这三处不同的圣经来看整本的路加福音，因为这刚好是三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已经看见过路加怎样是保罗的同工，怎样共享有保罗的意象，然后他的心胸襟怎样被十字架扩大，他能拥抱整个的天下。所以约翰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的福音乃是宇宙性的、普遍性的。当路加放眼的时候，他看见整个的天下。这个福音不只为着贫穷人，这个福音不只为着这个世上所认为不配有的人，这个福音也为着富裕的人，这个福音不只为了犹太人，也为着撒玛利亚人，也为着希利尼人，也为着外邦人，为着富人，为着小孩，为着所有的人。那这个是保罗同工的路加，他是希腊人，圣灵就借着他给我们这样的一卷福音书。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哥罗西4章14节那里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路加原来是医生，这是保罗很勉励他说，说亲爱的医生路加。那我们晓得路加就是圣灵所借着来写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路加是医生呢？因为保罗亲自告诉我们，所亲爱的医生路加。那为什么圣灵特别使用路加来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我们说过，路加的福音加上使徒行传所占的篇幅是整个新约最多最多，超过保罗的书信。那为什么神这样重用路加呢？因为路加福音所要启示的那一位，不只需要路加是一位希腊人、外邦人，而且需要他是路加，需要他是医生。圣灵必须借着一生的笔来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圣灵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要启示的中心，我们才能够明白，否则我们就不明白整本的路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于路加是一生这一点能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位医生有一个特点，我们不能只说他是医生，因为虽然是医生，圣灵呢特别让我们的他不只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医生，而且在整个读我们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圣灵特别雕刻使用的一位。那么这一位的医生他不仅仅是医生，这一位医生同时也是画家。我们翻过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普通的医生，他乃是画家医生，或者说医生画家。那圣灵呢就是把这两面的图画赏给我们，那叫我们对于路加福音能有很深切的认识。那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从第6个世纪以后就传开了。我们不知道第16个世纪以前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晓得在14世纪啊，我们晓得有一个历史学家，这个历史学家呢曾经提起过第6世纪有一个作者， 而这个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说，路加呢原来是一个画家。那不只是个画家，而且一直到了13世纪以后啊，这个路加在所有，你知道，特别在天主教背景里面，你每一个有职业的人，他都有一个保护的使徒，有一个保护的使徒来保护他们。当然这是迷信。那么他们就根据圣经，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天使来保护我们的。那么他们认为天使还不够，他们认为是如果我们是做木匠的，那么这个木匠的人里面呢，特别有一个圣徒呢能来保护我们，那这就称为保护的圣徒。但在那个背景里面，他们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保护的圣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太，特别在天主教那个色彩里头，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当然这件事是不对的，可是呢这个可是呢，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有这一种的印象。那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大家呢就有一个印象啊，觉得路加应该是个画家。路加呢是很有艺术细胞的，路加呢是给许多作画家很多很多的灵感，特别是历史历代许多最著名的画，关于圣经里面的画，有很多人说那个灵感没有问题是路加给他的。所以不知不觉，当人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那个印象是什么呢？路加一定是个画家。所以到了13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般画家的圈子里面，他们共同认为路加是他们的保护圣徒。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许多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灵感是从路加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说的准确性有多少，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的的确确能够肯定，自从第二个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从最早期基督徒的艺术，我是讲基督徒中间的，一直到中古，到说米开兰基罗，一直到今天，你只要去看在西洋这个艺术史里面，特别是西洋绘画史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当他们在那里画画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圣经里面的画的时候，许多人他们能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灵感不应该是从马可来，因为马可有的描写非常的简洁，一下就过去了，也不是从马太来，因为马太特别注重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特别是讲到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这个是马太福音，也不像约翰福音，因为呢给我们感觉保罗好像是一个奥秘派的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这是约翰福音。所以今天这些画家怎么会把一幅的画能画得那样的生动？比方说我们主怎样是好牧人，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个羊，比方说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就是要吃豆荚也没有人给他。你知道在4本福音书里面，能够把一些当时所发生的只能活生生的描画在我们面前没有问题，是路加。你去读4本福音书。所以一个画家当他读路加的时候，特别容易得到灵感，很容易就把它翻译成为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个你仔细去看，特别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巴黎的罗浮宫去，你特别去看那些画的话，那些最有名最有名的画，你发现说很多灵感实在说来是从路加福音来的。因为路加福音你如果仔细来读它的描写，你会发现它比别的地方更生动，有的时候就是一笔点一点，整个图画就活过来了。所以那些画家们的灵感，就是当他们读这4卷福音书，特别读了路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把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就用画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名画，圣灵借着他感动了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叫辛辛道夫？辛辛道夫是神所大用神的仆人，他神借着他在摩尔维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辛辛道夫本来是一个贵族，他有一次呢就是到一个艺术馆里面去，然后他看见一幅图画，特别是描写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那一张的图画，圣灵就深深的印在他的里面。结果呢，他就特别注意到什么呢？注意看到那一幅图画下面有一句话：“为我，你做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你我舍下这么多，为我你舍下什么？那这个贵族就是那一次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了那幅图画，就是圣灵借着那句话感动他，他就把一切都撇下来跟随他的主。所以这是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的故事，一幅画就得着了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做画画的人怎样能把这个灵感放到那幅画的里面？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或者那个各种各样的情，或者主耶稣怎样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像血一样滴下来？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些图画你会发现只有路加能够清楚告诉我们，是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像汗，主耶稣的汗像血一样的滴下来，因为他痛苦到一个地步，那个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一滴汗就是一滴血，连天使都要来加添他的力量。那一幅的情景你看见路加描写的最清楚，特别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怎样在马槽里面，怎样刻见没有落脚的地方，但是相反的牧羊人怎样来朝见他，天使怎样的来宣告那个大好的信息，天和地彼此之间的呼应，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路加能够生动的为我们描画出来。所以实在说来，我们不敢说路加自己是个画家，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有一幅画是他画的。不过呢很有意思，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在罗马皇帝里面呢有一个女皇，她呢在耶路撒冷找到了一幅图画，那个图画是特别讲的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一张画，她就把这张画呢就送到康斯坦丁堡去。那么据说那幅画呢是路加自己画的，有人告诉我们，但是到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路加曾经画过一张画，我们只能说在传说里面路加有了那么一张画。那么而且不知不觉根据这个一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大家都觉得路加会画画，但到现在呢我们找不到一张路加的画。可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说路加的的确确是给了这许多画家的灵感。但是更奇妙在哪里呢？更奇妙，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只有路加能够给画家一些灵感呢？你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这个原来就是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路加虽然他自己也许没有画任何一张画，但是他所写的路加福音不能够不给那些有艺术细胞的人灵感，他们不能不得到灵感，因为那样的描写你自自然然的就把它翻译成为画，那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那些名画那个灵感的泉源应该是从路加福音来的。那圣灵感动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个路加本身就有一个特别的特点，这个虽然没有一张画，但是我们可以说它几乎是历史上，如果有一张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画过一张画的画家。那只有路加，因为你仔细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要承认说路加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一位。但是呢圣灵特别让他和医生连在一起，等一等你就看见，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奇妙很奇妙的点。 圣灵是把一个画家和一个医生融合在一起，借着他的笔就给了我们路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路加福音，你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这次有机会陪着外来的弟兄到出去看一看整个的台湾，很感谢主，我们大概花了3天的时间，从高速公路出发，然后一路从西岸，然后到了垦丁公园，然后呢在沿着东部到了台东，然后呢经过苏花公路，最后才回来。那么我们也大概到了天祥，就是看了一段横贯公路。我相信大家到过横贯公路，特别是从太鲁阁一直到天祥那一段，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走上去，或者你让车慢的把我们带到从太鲁阁一直带到天祥，我想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你只要一进到太鲁阁，你会觉得你整个人呢就好像在一个画里面一样，每一块的风景好像都是一张的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进一步来问，为什么那一块的风景像一张画一样？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那一幅，特别是从这个太鲁阁到天祥，为什么那一段呢，给人的感觉像如诗如画呀？那个感觉从哪里来？如果我今天是个画画的，我怎么能够捕捉那个灵感，然后怎么把它放在画上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所以你进到太鲁阁，你进到那个横贯公路，或者你走苏花公路的时候，为什么给你产生诗和画的感觉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原来在整个的空气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很强烈的衬托，然后呢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美的感觉。我们进到太鲁阁以后，一面是有高山有峭壁不错，但另一面给你看见很深很深的古峡谷。如因为有峡谷跟那个峭壁的对比，所以你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美。一面你看见峭壁，有的时候好像代表死亡的阴影一样，因为一点的生命，有的是一块石头，一点的生命也没有。但你等一等，你看见在小溪的旁边，就在那个溪旁，你会发现有许多青翠的，那些青翠代表生命的，很没有生命的对比。你看见这里有一部分东西代表生命，那一部分代表没有生命，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有的是深的，有的是高的，有的是宽的，有的是窄的。所以你特别当你看见这边一望过去，好像啊是那个，好像那里有这个开广的一个山谷，好像往一个地方去很开广的。你往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好像有那个细水长流一样，那个水不是很奔放的，那个水就是细细的从上面流下来。那么这些细水的和那些奔放的和那些或者说非常的和那些这个非常广大的那个对比之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美。苏花公路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这个昨天回来的时候，特别是从花莲到了这个叫到苏澳刚刚开始的那一段路，那实在是非常惊险。我们本来已经听说从前呢苏花公路是很危险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开这段路的话，一定是公路局司机开的，他们一定不可以喝酒，前一天一定睡眠很充分才可以开那段路。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不要紧，现在那段路已经拓宽了。那我们只是听说已经拓宽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我们出发前有人告诉我这个天气不大好这两天，所以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到那个地方可以坐火车回来。后来我们就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怕说，因为在我们一同去的人里面有人有惧高症，就是看见高的地方会害怕，所 所以呢我们就商量一下，不要到时候啊我们筹备前大家都是壮志凌霄啊，就是很有勇敢冒险精神，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啊你上不查下不下，那就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就说这样好了，有两个条路，有三条路。一条路呢就是我们到了天祥，从天祥一直往台中再回来，那么看看愿不愿意走这条路，或者呢回来以后呢我们呢从这个花莲到苏澳的站时坐一段的火车，然后呢有人在那个苏澳车站来接。后来大家说呢既然呢这次来了就应该绕整个绕一下就好了。那么你知道等到后来我们要这个通，他们因为要通过那个通关呢要管制才可以，因为有一段呢只能够单行，不能够双线，不能双线交通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满山满海的许许多多的车辆，然后很多我们车上弟兄姊妹彼此就安慰说呢那个这个一定没有问题，这么多人有什么好害怕的，那这么多人都敢走这条路，表这条路一定现在一定修得很好。那天呢刚好不是艳阳天，是非那个昨天呢特别内丹啊，根本又下雨，而且地是非常非常滑的，非常非常滑。那我们的车子呢起头啊到了这个台南就抛锚归期，那么在台南还好啊，我们没有抛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是抛锚快进台南。但是我们在想万一要是幸好啊主替我们换了一部车子，否则的任何一段如果万一抛锚的话那就很难，就是很难的。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走在那条路的时候啊，那么起头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一等发现那个施工的地方啊又是泥泞啊，就是那么这个路呢又是非常非常的窄。如果你光看这个这边是峭壁还没有什么，这边呢是太平洋还没有什么可怕，那么这个最惊险的你看看那个前面的那个汽车开的像那个火柴盒一样，那么就在那很高的悬崖上面了，那个远远看着要掉下来的样子，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个一望无际，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美，那个车子慢慢从上面上来，你如果不看前面不看后面呢你还不会觉得很紧张，但是如果前后一看的话你忽然会发现说你在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景色里面是的，你只知道说这里这个这一边呢是万丈深崖，这个下面就是太平洋，这边呢就是很高很高的峭壁。弟兄姊妹，一面来说实在来说给人有一种很惊险，特别有一段你特别那个路啊滑的这个特别是路啊这个不是很好，特别是泥泞那条路很滑很滑的路。那么尤其是到过美国大家都自己开过车子的，所以特别知道这一段路不是很容易，特别是不容易。那么尤其你在车子上如果看出去，你从窗子看出去你只看见那个太平洋，你看不见下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在这感错觉里面你一面觉得是这边是太平洋，另一面你又觉得是峭壁。所以啊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本来就坐得好好的，这个人呢不知不觉往左边靠一点，因为这边就要下，其实不会下去，但是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要往左边靠一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路上呢就这样的往前走，但是一面来说虽然是很紧张，虽然是很刺激是不错，但是另一面呢的的确确你很少看见一幅图画是那么美丽的，你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然后你看看那么高的一个峭壁，那么同时呢如果你仔细再看前后山跟水的那个对比，有山而且有水，那么那个这个山呢又是那样的翠绿，海呢有的时候你看见它这个极大浪的极大海岸的好像非常非常无情的，那么特别又下着雨，这几种的东西配合在一起，那你要承认说这个景色你要看也看不到的，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那一段的景色为什么是那么美，为什么有的人宁可这样去一趟，我相信很多人第二次不要再去了，他去一次就可以了，他经过的时候他可以说不怕，但是我像有一个弟兄说一定很多人都在祷告啊，外面不敢说，外面一定装得很镇定，但是里面的一定啊一定有很好的交通，那么因为实在在你不能不说那个这个人就是这样，那然后呢充满了那个危机的感觉，那我说有的弟兄们就开始说一点的笑话能够化解一下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那一部的情景啊是很紧张，而且呢的的确确是很危险，但这个危险就是由于这个强烈对比的缘故， 这一边好像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上爬上去，这一边你不能下去也不能往后退，因为后面车子一直往前。那么这个时候只有，那就像我们从前特别是我做高中的时候，我们唱过我们已经 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那走完那条路不可。但是很感谢主，你回过头去看那一段的图画是最美丽的图画。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好像进到仙境，进到美丽的景色里面？因为这些的美丽是用许多的对比堆砌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给你看见浩瀚，另一面给你看见非常的高大，借助这种彼此山水的配合对称和对比，或者说和这个衬托，那把美的那个观念和那个符号就带出来了。那这样当你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你说我看见了一幅画，这个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画家能画的，原来宇宙中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画家，他把台湾最美丽一段的景色，最漂亮的一段景色给我们看。为什么美国人他们一到了觉得在台湾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花莲，就是等到他们真的进到那个峡谷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他们真是叹为观止。你知道很多人从国外回来啊，他们呢没有去参观这些，以前他们说这些我们都去过了。你讲瀑布，那么好了，我们既然去过南加大瀑布、加拿大大瀑布，这个乌来的瀑布不必去了。但是你知道吗，乌来的瀑布有乌来瀑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这是南加瀑布没有的。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有了，但是你会看见说原来就在这个岛上面有许多的图画是没有，是只有你经过了。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画是画呢？为什么神把这些画给我们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面是用一些对比来堆砌成功的。所以当你把这些对比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你里面产生了美的感觉，你说这叫做美。如果你是一个画家的话，你就开始把它放在你的画布上，这就是灵感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画家能画画，如果他不是从那个宇宙最伟大的画家那里得到灵感。因为我们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你看见特别地上许多的景色，它是用许多的衬托、许多的对比，让我们产生了美的感觉，产生了美的灵感。然后如果我们是画家的话，我们就能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路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乃是受着他的灵感是从宇宙中最伟大的画家那里得来的。所以路加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用对称和对比的笔法，把我们这一位主就把他衬托出来。如果世界上一些美的观念需要用对比来衬托的话，那么现在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个宇宙中最美丽的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更需要用画家的一个比较，特别要用这个衬托的笔法或者对比的笔法，能够把它完全的衬托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这一卷书是美丽的一卷书。你读路加福音就好像你进到泰鲁阁里面去一样，你读路加福音就好像你从苏花公路里面经过一样。弟兄姊妹，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是美的感觉。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画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得到这样的灵感。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举出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一开始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是个多疑的撒加利亚，所以他不能说话。你记不记得他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他不能说话。但是相反的呢，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童女，那就是玛利亚。前面你看见那个是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是个有圣经知识的，是个认识神的一个人。但这里有一个童女，就是那么单纯，就是那么一个心完全为着神而活的，一个有知识的人，充满了怀疑。
结果他变成了哑巴。但是这个少女这个童女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但是因为她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所以她怎么说呢，她是情愿照，然后你知道她有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她说情愿照着，她有一个祷告说她有一个祷告说他有一个祷告说，我是主的子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一个童女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考验，因为从此以后玛利亚若不是万人中间都认为有福的，那可以说就是万人中间认为她是最污秽的。所以为着主的话能够成就在他身上，那个所需要付上的代价乃是玛利亚的一生，乃是玛利亚的一生，乃是玛利亚的名誉，所有都付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三个玛利亚都是代表哀求的。那么主怎么这个路加怎么把这个玛利亚把它衬托出来呢，是借着撒加利亚把它衬托出来的。撒加利亚有知识，有他懂得圣经，而且常常来到神面前，而且他是祭司，然后呢带着众百姓来到神面前一同祷告。你看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应该是奉献给主的，因为否则他怎么可能是祭司呢？但结果竟然是个哑巴。你知道他的哑巴从哪里来，就是因为他心里不信，所以他变成个哑巴。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人，虽然他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事领导他，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护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话乃是为了，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话是为了，为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是一句客观的话，那个是神第一次说的话。现在呢神对玛利亚又说了一遍，不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你要怀孕生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就变成了第二句的话，这句话就变成生命的话，这句话就变成带着能力的话。但这句话是要玛利亚付上她所有代价，包括她的名誉，包括她整个身家性命都摆上去。但是因着她是一个爱主的人，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人你看见不是一个哑巴，这样的人是一个赞美的人。所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谁能够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呢？弟兄姊妹，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是不顾一切代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玛利亚，如果玛利亚不依不情愿把自己献在神的手里，那就没有伯利恒的故事。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因为神得做了一个器皿，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弟兄姊妹，神借着撒加利亚也要生下我们主的先锋来，但是撒加利亚不相信，因着不相信他就变作哑巴。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来到主的桌子面前能赞美，有的不能赞美？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有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好像撒加利亚一样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见没有，路加是用撒加利亚来和这个童女有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个祭司一百个不愿意，而这个童女是一百个愿意，而这个童女却是一百个愿意。 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路加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我想很多很多这样的对比，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想我们不需要读，我大概顺便的提一下，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比方说马大和玛利亚的对比，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马大是谁？马大是怎样的焦急？玛利亚是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玛利亚主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为马大为许多事思虑烦扰，玛利亚只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是坐在主的脚前，一个是为主忙碌，一个是坐在主的脚前，一个是为主忙碌。那一个呢是只有一件事，另外有许多事。一个是安息在主的面前，另外一个呢经历思虑烦扰。两个都得着福分，但是一个福分是可以夺去的，一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马大，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更要做玛利亚，是借着玛利亚马大就把玛利亚衬托出来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对比。那还有一个对比，我想如果我们仔细的这个读圣经的话，大家都还记不记得我大家都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你们不必读就可以了，可以了。比方说在这个第十八章里面有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说，耶稣向着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你仔细读这两段故事，你说这像不像一张画？一个像太平洋，一个像高高的峭壁，你看看这是不是一幅图画？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借着一幅图画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你看这里的描写是不是那样的生动？一个他说，一个自言就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那个口气，你看那个口气有多大。但另外一个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用恩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路加就把这两个人用一个对比的笔法，让我们对税吏有印象，对这个法利赛人也有影响。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需要一个一个印象把它印在我们心的深处。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到那些对比的地方，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另外一个对比，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大家都还记得，就是拉萨路和这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那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那里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那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零碎充饥。你看这又是对比。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里很明显呢，你看见是个对比，是不是？一面呢这个人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你能想象那个桌子上所摆的丰富。但讨饭的呢，连狗都要来舔他的疮，他只能够吃呢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零碎来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你看看这幅图画是一幅幅很明显的图画，这是生前的图画。那死后呢又是一个大的对比。那么你看见拉萨路怎样能够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那个财主呢在阴间里面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的，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手，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这里所用的字眼，你就知道这是一幅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记住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所以如果你对于儿童，这个儿童们小朋友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那么老师们一定要说，你们愿意做拉撒路呢，还是愿意做财主？那当然大家都要说愿意做拉撒路，因为不愿意有一天呢在阴间里面痛苦。当然你们也知道，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最好呢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那是最好。因为这个对比印象太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到底要做拉撒路呢，还是要做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对比。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呢到耶路撒冷去，落在强盗的手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不，然后呢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的从那边过去。你看见吗？这些人懂得律法，律法明明说我喜爱祭司， 我喜爱怜悯，我不喜爱祭司，明明说听命胜于献祭，但这些利未人他们看见了就过去，祭司看见了就过去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祭司和利未人是正统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根本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的，好像就问临不到他们，他们根本犹太人不要来往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撒玛利亚人来经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然后医治好了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来说的。你看见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祭司和法文士所代，和这个就是祭司和利未人所代表。所以你看见吗？是又是另外一个对比。那主问主就问那个法利士说，你看看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他说是怜悯他。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这段故事实在说来，那个撒玛利亚就是我们的主，意思你去爱我们的主吧。那有的人以为说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有很多人就组织了一个会叫做撒玛利亚人会，从此以后我们做好事，看见人呢我们要动慈心。那这个是很好，但这个是这一段故事，但事实上这一段的圣经呢，乃是用撒玛利亚夫人撒玛利亚人和祭司和利未做一个对比，那么给我们的印象就更深更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就是另外一个强有力强有力的对比。那么还有呢，我想大家都还记不记得这个还记不记得你如果读到十七章的时候，有十个大麻风的被接近了，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呢回他回他这个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主医治好了他们呢，结果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那这人圣经说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和那个九个正统的犹太人也是长大麻风的，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那这时候我们的主说，那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主日擘饼的时候，主都要问这句话，那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只有这里少数的一般人在这把感谢赞美归给他呢？那么他们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是我们主一直要问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长大麻风和其他正统犹太人长大麻风是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没有忘记感谢，另外九个他们完全忘记了，完全忘记了。所以你看见主又是圣灵又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把一幅图画印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些图画弟兄姊妹，这些故事我们就记得很清楚，一听我们就清楚，因为这个对比啊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们知道，特别你要读这个四卷福音书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故事最像故事，所有的描写最像我们读路加福音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因为那里面的描写就是借着这种对比的描写的。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长子和你看见长子和这个小儿子那个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呢就离开父家，浪费资财往远方去，然后呢耗了尽了一切所有的，遇见那地方有大饥荒就穷苦起来，后来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么等到他回家以后呢，这个做大儿子的就是在田里做工，那么他回家呢一看见情形不对了，他就生气了，他就跟他的爸爸说，他说他听见那个跳舞作乐的声音，他便叫过，那么他知道他兄弟回来了，然后呢他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那么这一幅景色，这一幅的这个图画呢，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故事？主耶稣讲这段故事是因为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到我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现在主耶稣呢要讲一段的故事，这个小儿子呢就像这些税吏和罪人一样，他们挨近主耶稣。那么那大儿子谁呢？大儿子乃是这些自命清高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他们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那么现在呢，主耶稣用了一个对比，99只羊和一只羊。99只羊就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那一只羊就是众税吏和罪人说的。那么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弟兄姊妹，他们自己以为是一人，他们自己以为不用悔改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没有病，就说有病的人用得到医生。你看我们的主是个最大的医生，他一看就看出他们的病来。那么主怎么告诉他们你们有病呢？就借着失羊的比喻给他们看见说，那丢下的那个失迷的那一只羊应该就是税吏和众税吏和罪人，你所看不起的这些，他们是罪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失迷了。但是你们呢，以为说你们是义人，以为是不需要悔改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主的眼光里面都是罪人，一个也没有。我们的主是用法利赛人所以为的话来形容他们，脚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弟兄姊妹，主好像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是不用悔改的，你们是不需要医生的，你们都是义人。但是根据圣经，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主是用这样的一个对称，就把什么呢，就把文士法利赛人和这些税吏把他们衬托出来。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做罪人的朋友，当主做了罪人的朋友的时候，你看见有怎样批评的话。那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也是个对比，10块钱失落了一块，那么富人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只等到找着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失落的一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主告诉我们说，那个九块钱是什么呢？那个九块钱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士和众，我就是众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好像不需要悔改的，他们就是那个九块钱。但是为什么这一块钱呢？富人那就代表圣灵。圣灵就仔细的打扫，一直在那里寻找，一直等到找到我们，一直等到把那块钱找到，然后呢就和他们一同欢喜。但是弟兄姊妹，你常常以为说那个落在灰尘里面落在最终的那一块钱很可怜，是不是？但实在说来， 在富人的眼中，那九块钱和一块钱是同样的命运。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原来这十块钱呢，是那个时候的铜钱，是拿来做这个装饰品用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富人。所以当富人呢，把十块钱就好像是现在的项链，也不是当时的一种的装饰。那这种装饰是用十块钱把它连成一串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失去一块钱的话，那个九块钱同样失去意义，因为只有十个放在一起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说就是差这么一块钱，这么一块钱落在土里，圣灵要继续找。为什么要找？因为只有这十个放在一起的时候，神那个富人最后的目的才达到。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以为说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可怜的一块钱，在主的感觉里面，九块和一块是一样的。他们好像是不需要悔改的，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我们时代的光景。好，第三个比喻，大儿子和小儿子一样的故事。那么这个大儿子是谁呢？当然了，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是小儿子，我们很少讲大儿子。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是讲前面一段，后面就不传了。那么当然我们要记得啊，这个是传福音，借圣经来用可以，但是你不能借了不还的。那么很多人借了这段圣经就不还，你要知道主耶稣讲这段圣经不错，是给我们材料来传福音，不错，我们讲到我们都是浪子。但事实上你读前后文，这一段的故事谁是浪子呢？这个小儿子当然是浪子，就指着重税吏和罪人说的。那么这些人呢，实在是浪费之财，他们要父亲的财产，不要父亲。结果呢，你知道他们就浪荡了，离开家了。那么后来狼狈的情形，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天呢，他回心过来，回心转意，要回到父的家里。结果他回来了。那父亲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弟兄姊妹，不是儿子先看见，是父亲先看见，证明说这个父亲整天在门口巴望他的儿子回来，所以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让我们记得，这是很重要的预表。我们都是浪子，我们的神在天家门口等候，他一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吉祥。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从天上就跑到地上来。那这一段是你很重要的预表。然后呢，连连与他亲嘴，那段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浪子真是浪子，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浪子是怎样的代表我们？怎样代表税吏？怎样代表罪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说那个长子一定比浪子更好。但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借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说，长子和浪子是一样的，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是一样的，一个在远方，一个在田里，两个儿子都不在他的身边，一个在那里忙碌忙碌忙碌，为了父亲做这个做那个，另外一个浪费之财漂流在远方。但如果我们懂得父亲的心，弟兄姊妹，在父亲的感觉里面，他有两个儿子，他空有两个儿子。这是我们的主借着十五章要告诉我们的。不要以为说重税吏和罪人是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罪人。我们的主要告诉世俗，告诉我们说，不管小儿子大儿子，没有一个在父亲的家里面。如果我们稍微懂得一点父亲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主为什么给我们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啊，她的父亲过去了，那么不是她的这个母亲过去，她很爱她的父亲，她知道她父亲啊，自从母亲走了以后非常的寂寞，所以呢，她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一定要陪着父亲聊天，聊到父亲呢疲倦了，然后呢她才回去做她才开始做她自己的事。那么到了有一年呢，圣诞节要到了，还有十天就要圣诞节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吃过晚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做女儿的忽然就不见了，就把父亲一个人锁在客厅里面。这个一天两天，这个父亲很纳闷，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等到了圣诞节前一天呢，他这个女儿吃过饭以后就笑嘻嘻跟爸爸来就告诉爸爸一个秘密。那么结果呢，他
说圣诞节快乐，他然后告诉爸爸说，他你现在知道吗，为什么我这几天呢躲起来没有和你谈话，我的目的呢就是替你赶出这个漂亮的衣服来。但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说，父亲当然很受感动，但是父亲告诉他女儿说，不错，这件衣服实在就是我所要的，穿在我身上带给我许多的喜乐。但是如果这个女儿知道爸爸的心，她心里何等盼望，人就像往日一样能够天天的坐在他的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父神的心，你就会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怎样的得罪了天上的父。不错，那些浪子是远离父亲，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远离父亲，一个在远方，一个在田里，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好像在那打一件毛衣要给父亲。但是弟兄姊妹，父亲心里所要的，只要女儿能坐在他的身边，就是最大的安慰。爱不光是爱，爱乃是照着对方的方法来爱，爱不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来爱，爱乃是照着你所爱的方法来爱。如果今天我们问说，神啊，你的方法是什么，就会告诉你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弟兄姊妹，玛利亚和马大的对比，实在说来就是小儿子和大儿子对比。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像马大，就像长子一样，所以我们还会生气，我们还以为说，你看为什么我为什么父亲是这样的快乐？因为这个大儿子没有以他父亲的快乐做他的快乐，没有以他父亲的满足做他的满足。弟兄姊妹，父亲所要的，父亲的心很简单，只要能在他的身边，他就心满意足。所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三个比喻，不是吗？原来这三个比喻都是拿来做对比，形容罪吏和罪人怎样和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做那个对比的。我相信在这个对比底下，我们要学很多很多的功课。我盼望啊，如果你把这几个对比好好的放在一起，你要知道这里主要给我们一连串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很正统，我们有圣经的知识，我们也为神大发热心，我们也守安息日，我们也守宗教的仪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我们像马大一样。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些的对比，把主耶稣心头的话能为我们描写出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个三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从前的领会就以为说就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的领会。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主耶这个牧人有一百只羊，他空有这一百只羊，一只羊迷失了，另外九十九只羊是在圈里面迷失的，不是在旷野里面迷失的。许多弟兄姊妹不是在罪里面迷失了的，是在聚会的地方迷失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主的心，这就是我们主的心情。不止这样，好像富人有十块钱，空有这十块钱，没有一块是有用的，没有一块是根据原来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乃是给我们看见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远方，一个在田里，都不在他的身边。这告诉我们什么？父亲代表天上的父，牧羊人代表我们的主，妇人代表圣灵。所以圣灵今天要细细的找三而一的神，三一的神在那里一起叹息。为什么要寻找呢？我们常常说今天不信主的人主要来寻找他们，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些人才是主寻找的对象。 所以彼得启示录的时候，主对他的教会说，你们要悔改。我们因为听福音听太多了，我们以为说悔改都是别人的事。这次徐华定传福音的时候，教友多少人举手，你看看左四面左位左右，大概都是信主的，好像我们不需要悔改了。但是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我们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有，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的劳苦。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光里面，那个对比的光里面，你看见这是一幅最美丽的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们的图画，那个写实是我们的写实，那个写照乃是我们今天基督生活的写照。所以谁能够不说路加不是画家，他实在是画家，不敢写出他的灵感是从宇宙中最伟大的那个画家那里得来的。所以圣灵启示路加的时候，能有这许多非常巧妙的对比。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在第七章里面也有一个对比，是不是？第七章里面呢，告诉我们有一个罪人，这个罪人呢，怎样的在这个罪人呢，怎样啊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香。我们知道这个罪人是玛利亚，但是因为我们太爱那个香膏的玛利亚，我们不愿意破坏他的形象，我们不愿意想成他就是。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个人是相信这一个罪人。所以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当在这个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法利赛人看见的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他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玛利亚能够把真拿把香膏完全打碎。一个真认识主恩典，一个真的被爱主，真的一个被爱所征服买回来的人，就是这样。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为着爱护这个玛利亚，我们说这个人不是。所以读圣经的人说这个一定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玛利亚的形象太好，不应该是他。但是很可惜，你如果多读几次的话，你发现果然就是他。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刚刚得救的故事，他怎样用他的眼泪，他怎样的他怎样的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和请他客的那个西门来做个对比。然后主就对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谁欠五十两？这个女人。谁欠五两银子呢？法利赛人。你看你们两个都是欠他的。我们的主实在是很有智慧，一个是五十两，一个是五两，一个是那个犯罪的女人，一个是好像没有犯罪的西门。但主说呢，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但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两个都没有力量偿还。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不需要悔改，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债也是还不清楚的。结果呢，这里然后呢，这个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为什么这一个玛利亚，你不相信玛利亚也可以，这个犯罪的女人怎样的用她的眼泪洗住耶稣的脚。你看见她怎，因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多得恩免的人。那这段故事讲完了以后，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没有，这是个对比，这是个罪人。但是现在主耶稣要对谁说话呢？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女人从我进来以后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第三个对比，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哦，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诗，你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你怎么知道很美很美呢？这就是救恩的美。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用圣经上的话。我们自己的话说的越少越好。我们总得要相信说，真正只有主的话能够征服人，只有主的话能够感动人。如果你把这一幅的画，这一幅美丽的图画画在不信的人眼前，你看人要不要蒙恩，要不要得救？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捕捉到那个美的灵感？我们有没有看见这福音最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一进到那个感觉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受伤节过世，他站起来传福音的能赢得千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用来传福音最生动最生动的就是路加福音，因为一幅一幅的话，一幅一幅的话都是福音，非常感动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用主的话来感动人，因为主的话里面已经充满了灵感，就是圣灵当初描写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把它放在里面。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故事，对不对？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路加福音啊告诉我们主耶稣身边两个强盗的故事。你我还记得两个强盗的故事，然后你看见说一个怎么样在那里讥诮我们的主，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下来吧，和我自己，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那这是路加福音，别的福音书啊，正起头的时候两个人都讥诮我们的主。你若去读圣经，不是一个，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如果真的和主一同钉十字架，没有几分钟，这个人要改变。所以，但愿我们起头的时候，你去读别的福音书，两个人都讥诮我们的主。两个人好像都是强盗，都，但是很稀奇。你只要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几分钟，这个人要改变。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说，在这里这一个强盗和另外一个强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强盗就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稀奇不稀奇？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见证，和那个讥诮主耶稣的那个强盗是个强烈的对比。然后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看见没？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他也是没有罪，被下到牢里面，结果有两个犯人，一个酒神，一个善长，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那这幅图画怎么图画呢？这幅图画就是十字架上面的图画。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无形中写了个“来”字，中文的“来”字，中文的“来”字当中是很大的十字架，然后上面挂了个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还挂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那么这两个强盗啊，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你在这个两个强烈对比里面，你就看你整个的福音叫救赎来。就是呢，我们以为是一个人信主啊，要经过很漫长的罪，怎样怎样。你只要把他带到主面前，你只要负责把他带到主面前，这个人不能不得救。起头刚硬，起头还说讥诮的，一同说讥诮的话，但是现在呢不一样。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完全是对比的，是衬托的。你就看见说十字架，你能看见说十字架能样怎样的做了这样改变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这又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对比。一个是在那里讥诮我们的主，一个呢是一个祷告的强盗。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 当然还有一个对比，就是他们要巴拉巴，他们不要主耶稣。那么圣经呢，就用这许许多多的这个对比呢，来把这些故事呢，就把它衬托出来。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刚开始的，特别讲了天使和看羊的人，那也是个很有趣的对比。所以你就会把那幅图画，那你叫那幅图画很美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见说这个那些牧羊人，你看那牧羊人，还有呢这个和玛利亚的对比，如果你们仔细去看去读那幅图画，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画家能够把它画出来，就是因为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不止如此，天和伯利恒的对比，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的的确确都有这些东西。那不止在我们主耶稣的这个生活里面，在主耶稣这个整个的言行里面，我们看出对比，就是主耶稣的那个所讲的比喻里面也是有一些对比，对不对？比方说新布和旧衣服，这是个对比。比方说新酒和旧皮带，这也是个对比。那比方讲到这个在磐石上的房子和在沙石上的房子，那么还有呢，讲刚才那等等等等，我还有刚才我们讲的，比方说这个一块钱和十块钱，还有呢一只羊和九十九只羊，大儿子和小儿子。那么从这些比喻和故事里面，你也看见说也是一些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对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有一个对比你有没有看出来，那个对比就是在我们主一生，他整个自己的一生所发现的发生的。那这个对比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啊，当这个路加刚刚记载他怎么开始的，是个婴孩，然后最后呢是怎样升天的？你们如果把最开始的一段和主耶稣最后的一段来做比较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件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的主耶稣进到这个地上，显出来的乃是一个没有能力这个婴孩。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难道也需要逃亡吗？因为两岁以里的通通要杀死，那么主耶稣也需要逃亡吗？主耶稣需要逃亡。为什么？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像一个你和我一样，是一个完全没有依靠，只能够依靠父母，好像是一个手无这个赤手，好像这个手无搏击之力的一个婴孩。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所受的限制是个怎样的限制？但这正是路加医生要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从医生的角度给你看见了，这里我们的主是从婴孩到小，怎样从胎儿到婴儿到小孩，怎样的成熟，怎样的长大，最后怎样完成父神的使命，最后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去。所以在这里啊，主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呢，不是亚当所代表的，因为亚当完全失败。你如果看亚当，你看亚当的后裔，你发现每亚当的后裔是从婴孩开始的，然后慢慢慢慢慢长大，慢慢慢慢长大，到了最后，你看见没有？如果你看人的一生的话，你比较他的开始和比较他的结束，再和主耶稣的一生开始和结束比较，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照着神心意而有的一个人。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终于在主耶稣身上得到了。但是不要忘记，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力量没有帮助的一个婴孩，但是呢他渐渐成长，成长再成长，丰富再丰富，最后我们记得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乃是一位救主，而且他带着能力而升天。所以你看见说，怎样从没有力量开始，没有能力，一直到了充满能力；怎样从卑微然后升高；怎样的从这个软弱达到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完完全全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对比呢，弟兄姊妹，特别是它的开始和最后的对比，就告诉我们整本的路加加福音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再的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我们以为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所以也是从婴孩开始，忘记错错了。我们所以从婴孩慢慢长大，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主耶稣那个有一个模型，主耶稣是怎么从婴孩然后长到成长到升高的，最后怎样得荣耀，那个过程我们今天每个婴孩乃是根据那个形象而创造的。不过很可惜，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一直最后达到升天的荣耀。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到了30岁以后，人就慢慢的开始下坡了，再下坡，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人开始是怎样的软弱，人结束也是怎样的软弱，这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的结果，这是第一个亚当。现在神要让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做一个对比。你不要忘记了，路加和保罗享有同样的意象的，这个末后的亚，那个末后的亚当和首先的亚当，你只要看看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原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那位完全，是神心目中、神心上的、心目中所要得的一个完全，这是我们的模型。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生命成长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模式呢？乃是根据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而且这个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看见路加福音，我们的主怎样从降生然后达到成熟，然后怎样达到丰富的境地，我们就晓得今天我们怎样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想我说过，我不必再说，你比较一个婴孩和一个动物它的智商，你就知道刚刚生下来的婴孩智商根本赶不上任何的动物，所以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能站的，没有，没有个孩子能够抱住母亲的，没有，都是被母亲抱的，都是需要依靠母亲，这是每一个小孩都这样。但鲨鱼不是，鲨鱼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而且它马上就能寻找食物，它立刻就能够独立。牛就不一样，牛一生下来就能够站，而且就能够吸他母牛的奶。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站起来？没有，我们想也想不通的。但是人一开始就是软弱的，就是无依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现在呢？感谢主，经过了这个性格的发展以后，你知道过了一段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性情慢慢就发展成为性格，生命就越来越长大。所以到了30岁的时候，你再和动物一比较，你看见动物永远赶不上。所以鲨鱼，你注意它长大以后，它的头脑不过像你那么柠檬那么大，它不可能再发展了，没有发展的余地。但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因为他照着神的形象的。为什么他能管理这个地上，能够成为神？为什么把整个这个地上的管理权交给人？就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无助的，一生下来就是依靠别人的，这个才是他长进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什么叫做生命树，什么叫做善恶树，动物一生下来就代表生命善恶树的光景，人一生下来就代表生命树的光景。凡事是依靠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只凭着父，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有主的教训都是神的教训。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他就是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果子，那个生命一生下来好像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每次我们读到我们的主必须要逃亡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记得我们主生下来没有可怜，
所有客店都满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下我们的主。我曾经看过一张漫画，那个漫画叫做不幸的降落。什么叫做不幸的降落呢？有一个人呢从那飞机上跳伞跳下来，结果刚好啊他要下降的时候，刚好有一团的军队啊从那里开过去，那这个军队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兵啊在这一面走路，一面就把那个枪上好了，而且呢刺刀啊也上好了，那个刺刀呢就在每一个枪上面，所有的枪尖都向上，所以呢当他们那里经过的时候，这个人没办法降落，因为所有的枪尖都是向上。那让我们记得，真正不幸的降落是发生在伯利恒。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带，却不接待他。他怎么没有能力为自己寻找一个像皇宫那样的地方诞生下来？怎么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为什么他要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难道没有可能能够为自己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吗？为什么什么都是被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无依无靠的，因为敬畏神乃是耶和华的开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怎么可能一生下来就是无依无靠的呢？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地上所有生命的标本，人是照着这个生命的发展来创造的，因为这个生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地上的生命也是这样发展的，那这个对比是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舍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可塑性是最高的，因为只有婴孩当他无知的时候，还有什么也不能帮助自己的时候，他可塑性是最高最高，看上去智商是零，事实上他是最有智慧的。一开始动物看上去有智慧是最愚昧的，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跟随主，这个生命怎么成长，怎么开始跟随，为什么主说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就是叫我们回转像婴孩一样，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完全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结果呢圣灵就可以在上面雕刻，就可以在上面写。我也知道美国，特别到纽约，我到一个家最大的书店去参观，结果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两块，大概是两块五毛钱。他告诉你这本书啊是太好了，你必须要有这本书。这本书呢是为做秘书的，是为做算账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为做科学家，也是为做艺术家，是为做各种各样的人。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两块五毛你就能买到这样一本书，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本书。那等到我把这本书买来以后呢，我发现从第一页到末了页一个字也没有。所以那本是个 nothing book， 就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是世界最有用的一本书，因为什么呢？你可以在每页上面写你自己所要写的。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长进？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字通通写满了，圣灵没有办法再写一个字，一个字也写不下。就像主耶稣要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你一个空房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但愿主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自己来到地上，他就是那本 nothing book， 神能够在上面随着随着他自己意思说。所以主说，人子不求自己的荣耀，人子不凭着自己说什么，父怎样说我也怎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主自己的意见都没有吗？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照着你的意思。我们主所拣选，主的拣选就是父的拣，他拣选父所拣选，他爱父所爱。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父神能在他身上写他所要写的，所以难怪我们的主是最智慧的一位，我们的主是最荣耀的一位。原来当初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人照着生命树的原则来过日子，不是根据善恶树的原则。根据善恶树，就好像鲨鱼生下来就有牙齿，能够保护它自己，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再发展，生命不可能再发展下去。但是感谢主，现在路加福音要给我们一个模范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生命是怎样成长。原来我们主的生命才真是属灵的生命，因为地上所有地上的生命照着那个生命而创造的。但人可惜，今天人的生命是开始是软弱的，结束也是软弱的，开始是无能的，最后也是无能。你看人是不是这样的光景？这是第一个亚当的情形。但是最后一个亚当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开始是软弱的，你看最后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而且他是第一个可以，他可以，他不光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有能力的一位，和他刚刚生下来的情形来一对比，你就知道说这个原来就是基督徒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主爱我们，把约翰路加福音给我们，不只把福音传给我们，也给我们一条道路。这个医生看见了宇宙中唯一生命的轨迹，所有其他的生命都是根据这个轨迹的。不很可惜，一个人犯罪的缘故，当这个生命这样往上升的时候，我们的人到了三十岁以后，慢慢慢慢就往下落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如果真的根据圣经，义人应该没有日落的时候，真正爱主的人，真正跟随主的人，没有太阳下山的时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路加所找到那个生命发展的轨迹，你看看整本的路加福音，开始是何等似乎是卑微，似乎是软弱的一位主，结果最后你看是怎样荣耀，怎样尊高，怎样带着能力的一位。不过经过死，我们经过死都完了，你看见吗？我们经过死，主也经过死，希特勒经过死，斯大林也经过死，所有的英雄豪杰都经过死，都没有出来。我们的主经过死，从死里冲破死亡，而且他升天，他升天了。弟兄姊妹，这就证明我们这些有罪的，因为有一人来到了父的面前，就证明说现在我们要被定罪。在这个以前没有一个标本，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升天到神的面前，就证明说你看这真正第一个义人，那就证明我们这些不能够升天的人，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实在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幅蓝图没有？这一幅蓝图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像一幅画一样，但虽然是一幅画，却告诉我们说里面是充满生命。这是医生告诉我们，那个生命告诉我们那个生命发展的过程，因为他是医生，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开始，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的结束。但是看看我们的人，生下来和要离开的时候都是软弱的，没有对比，你看见了没有？美，为什么今天我们人生不美呢？因为没有对比。但是感谢主，等一等，你看见我们的主开始是怎样的软弱，好像什么都没有，他样样都有，因为他里面空了，所以万有的神完全的占有他，充满他，他自己就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为着爱神的缘故，能把自己的荣耀完全倒空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把爱倒空，他爱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了路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的来读路加福音，你看见了许多的对比以后，最重要的一点，你要看你在主整个他一生的过程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生命的轨迹，那个才是我们的标本。原来我们是照着这一个形象来创造的，很可惜一部分因着犯罪的缘故，所以慢慢就不像了。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太阳就下山了，我们人生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就不像。但是属灵的生命不是这样，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乃是照着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轨迹。医生最终的生命，医生是观察过生命，现在医生特别是路加这个医生要把这个生命轨迹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有多美丽，现在需要一个画家医生把那个对比给我们， 借助这些对比，我们不只能够明白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我们也能明白这条基督道路到底是应该怎样走的。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面，特别是讲到医生的一面。今天我们特别看他画家的一面，怎样的给许多画家灵感，就借着这一幅一幅的对比。你们回去好好的读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真的能够把路加福音里面所有的对比都把它读过，你看整本路加福音对你完全不一样。在那个强烈的对比里面，圣灵就把美的感觉放在我们里头，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感觉所以美，因为和生命连在一起。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没有瑕疵的生命，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这里有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直觉得这就是抽象啊，是路加把一幅一幅的画给我们的。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画家的一面，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到路加怎样是医生，我们要从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看他怎样是个医生。我想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里面得了何等的安慰，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不能够不在你面前俯伏下拜。我们的主虽然聚会散去，我们就能继续在我们里面说话。如果有些话我们没有听懂得，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主啊，无论如何在这些日子里面把路加福音赏给我们，特别路加福音里面的信息，借着这些信息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